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继续回来关注香港政府现在做紧啲咩事情。咁喺较早之前呢，范徐丽太呢，即是前港英渔业啊行政立法局议员，回归之后就成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范徐丽太啊。佢喺出席一啲公众场合嘅时候表示，佢希望讲好中国故事，俾年轻人了解到国弱无外交。佢同时就将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归咎于年轻人啊对中国嘅错误认知。喺180年前，清政府签订咗割让香港岛嘅南京条约，啱啱喺过去嘅8月29日就係180周年。前特首、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成为团结香港基金嘅主席，佢所成立嘅香港地方志中心就举办咗一次嘅研讨会，席间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就提到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之中，责任唔单止喺香港人同埋香港年青人，佢话我哋亦都有责任喎，因为冇好好将中国嘅故事、中国嘅历史话俾下一代听。咁话佢呢句说话就讲得啱，但係佢其后讲嘅说话就唔啱啦。佢呢句说话冇将中国嘅历史同埋过去好好话俾年青人听，係因为乜嘢呀？係因为回归之后中国共产党太多干预啦，佢太多嘅篡改历史，太多嘢唔想俾年青人知，所谓臭屎密冚嘛，咁重要嘅嘢你范徐丽太讲唔出喎。讲嚟讲去讲咗啲乜呢？研讨会题为由痛彻肺腑到民族复兴，南京条约与香港回归。咁係由团结香港基金同埋大陆江苏省地方自办公室同埋南京市地方自办公室联合举办嘅。范徐丽太就重提2019年反送中运动，认为是由于部分年轻人唔了解中国，受到西方迫害嘅历史，错误咁认知中国，使到年轻人就中咗西方霸权国家嘅奸计。佢希望正确地讲中国嘅历史，认为咁样年青人自然就会明白国弱无外交。云云历史学者杨咏宇呢，就在报章上面撰文，不点名，只有建制人士藉住南京条约签署180周年来到指国弱无外交。杨咏宇指出，南京条约其实是可以在多个角度去审视的，例如日本同是在19世纪亦都曾经受到不平等条约的蹂躏，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还战胜了中国，成为亚洲强国，跟着在中国东北打败了苏联，说明了南京条约本身并不是问题，国人当时不思进取，今日仍然在这里怨天尤人才是问题。哇，果然是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刺中时弊。此外，杨振宇亦都提到，当时满清同俄国所签订的同属中共所指的不平等条约，例如是瓦辉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的中国东北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今日仍然是属于俄国的，但是中共处理英俄两国的条约方法迥异。大家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中共就是前中共苏维埃政府扶植的远东支部所成立的，即使是老豆同个仔的关系，个仔不能够闹老豆闹得太重的，更加不要讲话有什么行动去夺回领土了。一切文宣都是呃住中国人民的啫，因为在中国大陆现在的人已经是没什么头脑的了，不会思维的，除了那些号了出来敢企出来反对的人例外。范徐丽泰亦都重提早前在公民和社会发展科经送审的新课本里面讲到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说法，引来了争议。范徐丽泰重申中共的立场，指从来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哇，是不是殖民地由你中国承不承认就可以改写的吗？你不承认就没有那件事了。不怪得知他这么草率将中英联合声明当是废纸地扔了去垃圾桶了，这样做法也都得的吗？范徐丽泰还指出，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王华在1972年已经去信联合国大会，从同场的殖民地名单之中删除了香港。同场呢还有岭南大学香港和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刘淑永啊，他指出王华的原信件写着香港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认为香港是被英国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不是通常的殖民地一般所指的国家。大家听到啦，王华的信件说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不是通常的殖民地都是殖民地啊，只不过是你定义了不是通常的殖民地，你是在后面搞紧阴谋诡计，想颠倒颠覆国际社会对殖民地的做法。即是什么呢？就是即是英国退出殖民地的时候怎样帮助殖民地去管治他自己本身的领土和人民。中国大陆这种做法完全是为日后并吞香港做准备。杨荣宇指当时英文版的外交信件是这样写的， Not fall under the ordinary category of colonial territories， 这个不等于 Not fall under colonial territories， 认为作为外交辞令在客观上是肯定了殖民地的身份，即是1972年的中共还不能够赤裸裸地否定这个殖民地的身份，只是用了不属于通常范畴几个字含糊过关。不过经过这几十年之后，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了，又大国崛起了，那么外交辞令亦都演变成为篡改历史，已经是无畏无惧了。另外香港政府亦都非常之配合，迎合住中共这些外交辞令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立法会网站原本记载了立法会历史的页面6月份被发现描述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的整个页面遭到删去，原文显示英治时期立法局的成立背景，香港自1941年1月26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是英国殖民地，它首份宪法是由维多利亚女王以英皇制告形式颁布的，名为《香港殖民地宪章》，并于1843年6月26日在总督府公布。该宪章订定成立立法局，但是现在介绍的立法会已经是降了格的，是被中共降了格的，这个被当时的香港人约称为回归效应，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的教育局亦都在8月初发表题为《从历史 同埋法理角度睇香港是否殖民地的争议嘅网志文章，重申1842年以嚟英国喺香港所实施嘅殖民管治，并冇拥有香港嘅主权。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唔系收回香港主权。因为一路以嚟自97年都系话回归、收回主权等字句，而家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试问满清签署嘅条约，中共喺边度啊？点解中共会能够恢复行使主权嘅呢？呢个逻辑性嘅问题、时间性嘅问题，大家谂一谂啦。呢啲咁低劣嘅做法，只是可以用嚟呃啲对历史完全陌生嘅市民。呢、这个争议我哋讲住咁多，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喺呢节我哋讲一讲国际对中共嘅围剿。中美喺8月26日签署咗合作协定，就中概股 ADR 审计底稿嘅争议终于达成咗协议。但系有评论认为，呢啲正就双方开打会计战嘅正式序幕，而唔系乜嘢合作协议。而战场正好就系喺香港。之前香港嘅会计师 CPA 已经不被国际承认。喺之前8月中旬，中石化、中石油、国寿、中铝同埋上海石化等五家国企突然宣布从美国退市，出乎市场意料，同时亦都令中美两国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中方渴望美元，华尔街要成交，原本彼此代代平安，但美国当局不能够对审核问题坐视不理，任由投资者成为被割韭菜的对象，所以挥剑问数。再加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只要是在美国上市，都要遵守当地的法规，一视同仁，没理由中资股就可以逍遥法外，大条道理。那大家可能会问，乜不是有核数师已经去查他公司账目的咩？为什么现在需要公开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即是PCAOB 啊，简称需要插手干预呢？而问题就正正就出喺公司同核数师之间所存在嘅关系上边。一方面，核数师有责任去调查账目真伪，向大众交代，但系矛盾系在于出钱聘请佢哋嘅系嗰个企业，企业本身嗰啲核数团队又怎能够100%客观地对待自己宝贵的客户？加上行内竞争激烈，谁愿意得罪客人？尤其是大型上市公司，恨不得多一两家在手上。曾经听业界和那些霸道的中资国企交手，核数师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然，如果爆出问题，始作俑者自然是造假的企业本身，唯有这样的 setting 难以令大众安寝。而整件事件最诡异的是，公司可以自行决定聘请哪家核数师，无需得到监管机构同意，这样公司当然不会为难自己了，一定选一些啱嘴型的合作伙伴。自从中国恒大03333爆煲以来， 市场出现了一场核数师的灾难，恒大核数师罗炳咸永道被卷入漩涡之中。财会局在本月表示，将扩大对恒大的账目调查范围，包括罗炳咸的审计工作，考虑到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大难题。美国在20年前成立了 PCAOB， 即是刚才讲到的公开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期望以人地的法律来到弥补自身法律的不足。PCAOB 今次罕有地远涉重洋作客，出战由中共控制和设定的战场，任务必然是充满阻碍、艰巨，甚至是要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才能够不辱使命。据路透社于8月31日引述消息报道，阿里巴巴、京东和百姓中国已经被选定为首批接受审查的中概股之一，意味着审查并非按照列入排除名单的先后次序进行。报道中指出，这三家公司的核数师罗炳咸、德勤、毕马域已经获得 PCAOB 通知相关的事宜。瑞幸咖啡当年造假曝光之后，股价大跌，投资者血本无归之际，市场人士不禁要问，我没办法盯住瑞幸每日做几多杯咖啡的生意，只能信会计，但是结果衰了。公司如果有心设局隐瞒，一般小股东根本无法看得出任何破绽，直至出事为止。举例，阿里巴巴在2022年报告中表示，自己拥有超过10亿来自中国的年度活跃消费者，又有多达 3.5 亿来自海外年度的活跃消费者。坦白讲，边个知道当中有几多假账户、重复账户。另外， GMV 内有好多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的虚假成交。淘宝、天猫平台上高有几多冒牌货，在管理层明知的前提底下，光天化日底下作出交易。又举例，恒大在爆煲股价插水，经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恒大物业06666所指合共134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原来竟然已用作给第三方的贷款提供担保，而那些借款人未有如期还款，结果资金被银行接管。更离谱的是，那个第三方查实不是第二些人，是中国恒大和他的子公司。截至去年6月底，恒大物业只是有14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竟然调动了95%去做担保，市场看到傻了。就一单 financial arrangement 就可以给一家赫赫有名、具有规模的上市公司翻船了。名创优品编号09896在今年7月被呼空，追击手杀人鲸资本 Bullora Capital 踢爆商业模式杀方，董事长在一项复杂的总部交易之中吸走了多达数亿美元。当然，名创优品已经反驳报告没有根据，回想回瑞幸亦都是先遭呼空机构揭发造假，随后水落石出，市场的 efficiency似乎已经透过另类途径去达成了。今次 PCAOB 飞去香港，明文规定和赋予了他应有的权力，但是要在一时半刻之间将脑袋思维 adjust 到能够和诡计多端的中共较劲，好得会计上的坚料，确实感觉到有点是 mission impossible。此外，你要准确深度审查一家公司，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亦需要时间， 有时连调查一个一百人的部门都可以是呕心沥血。目前的天时地利一半一半的形势底下， PCAOB 正是开打着一场会计账目的诺曼第之战。当时1944年的诺曼第最拉尾都是得到胜利的，但是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继续翻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们这一节来看一看海外的香港人和在香港的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发生着什么事。较早前有英国的港人组织被揭发他的创办人是和中共关系友好，引起了中共渗透海外的香港人的疑虑。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称，事件一定引起部分港人的疑虑，又分析中共可能透过饮饮食食和政治无关的活动麻痹在英国的港人，淡化他们对中共的不满，进而笼络他们。前重庆市政协香港委员徐建明去年9月在英国成立的香港人民协会声称旨在帮助香港公民在英国定居。徐建明中说，对于我们很多香港同胞来讲，这个听起来就好像一个梦想，他们担心家人的未来，不知道怎样搬迁到英国。在那里里面，他们面临着就业、教育、住房和卫生保健的问题。他并指香港人民协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香港人支持网络，他们可以分享经验、信息和指导，同时保留香港的核心价值和文化。香港人民协会后来改名叫做香港人协会 Hong Kong People Association，在2022年2月注册为英国的慈善团体。余建明除了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之外，亦都是亲共组织香港青年会的执行主席。该会在2014年被有线电视揭发在保普选反占中大游行之中派钱给游行者。该会亦都是任内加入周庸那些亲共人士发起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反对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中和雨伞运动。在2015年5月，香港青年会的第十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之中，由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主礼，其余嘉宾阵容都是中共驻港的要员和亲共分子，包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副特派员宋如安、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华少将，以至被视为土共的当时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郑耀堂等等。当日的典礼，余建明亦都在场。他当时表示，该会和社会各界要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祖国富强昌盛共同努力运运。不过就在同年，余建明辞去了麦格里投资银行大中华区主席，成立了亚中资本集团 ACA Capital Limited Group， 任董事和总裁。据报道，幕后老板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现时反共爆料言论活跃的网上郭文贵。 郭文贵遭到中共指涉贪造假，在北京要求之下，国际刑警向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据报，郭文贵亦都是余建明在麦格里的重要客户。美国法庭文件显示，郭文贵形容余建明是长期好友。余建明亦都创立了喜马拉雅交易所，攞同郭文贵一起推广加密货币，作为他反中共运动的一部分。彭博社三月的一篇观察文章曾经引述余建明讲的说话，他说喜马拉雅币的市值是430亿美元，但是澳洲的 ABC 中文四月的一篇文章报道，访问了加密货币和金融犯罪领域的专家，都指喜马拉雅币有问题。律师来到兼区块链专家阿伦莱恩亦都直指喜币有加密货币骗局的特征。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表示，香港人协会曾经是去年年底发电邮联络该会，邀请他参加和宣传他的活动，但是郑回复电邮称希望先与港人协会的职员了解之后，最后未获对方回复。但是郑文杰补充，早在去年九月已经收到消息，发现一个公关网站的报道，称余建明即将在英国成立协助香港人的团体。翻查那个报道，一开始就形容余是香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云云。郑文杰指当时怀疑对方是否给钱刊物发这篇线稿，究竟是什么原因另一个人要花钱曝光。郑文杰强调，不同的团体在英国服务香港人是好事，但是一查之下发现余建明的来历，认为作为生意人在大陆任政协委员不意外，但是他在2013-2015年担任统战组织香港青年会的执行主席，和该会的活动肯定他们和中共的关系密切，引来了疑虑。加上郭文贵又是评价两极的人物，和中共高层千丝万缕，虽然不清楚余建明现在的立场，但是港侨协会仍然分享和传播上述有关余建明的事实，希望提醒在英国和即将到达英国的香港人对于余的疑虑和争议，期望他们在寻求协助的时候衡量是否值得相信和是否单纯的慈善组织。郑文杰说，中共统战现在都是用 Be Water 的策略，估计中共会利用各种渠道麻痹在英国的香港人，淡化他们不满中共的情绪。而港侨协会则提倡成立委员会处理外国干预的指控。在被问到海外香港人如何防止被渗透，郑文杰表示鼓励公开的讨论，例如今次香港人协会的事件，亦都是需要相关的事实和查证来到讨论。他又说，港侨协会会向英国政府提出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公营委员会的机制，定义何谓 foreign interference， 即是外国干预。港侨协会亦都支持英国制定外国代理人法案，希望不是用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使到政治归于诚实，例如要公开收取中共资金办事的机构和人物，令英国社会能够评估和监察。至于香港现时香港人的生活面貌，可以从两单案件和一个消息之中侧面反射出来。一单是最近发生在深水埗的伦常惨案，五岁大的儿童倒闭于劏房，他的母亲涉嫌谋杀 企图跳楼，最终被逮捕。另外就是香港的露宿者，十年增加了3倍。还有再是的就是5岁儿童都要打针，打齐3针。看来香港人的生活正在向内地看齐，而中共对海外的港人并不放过。所不同的就是你在海外，我要给钱来统战你们，你在我的统治底下，你就是一个屁民，就是这种分别。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